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而家是6月27号星期四，下面是新闻提要。面对中国的非法行动，菲律宾总统小马科斯说菲律宾需要做更多。北韩声称成功试射多弹头导弹，南韩就指北韩掩盖发射失败。2024年环太军演即将登场，咁激层演习系唔系就系表示瞄准中国嘅两栖攻击舰咧
？These are usually complex undertakings。
国际评估与战略中心嘅高级研究员理查德费舍尔对美国之音话：激层演习通常系复杂工作，必须要考虑环境影响，但系为咗震慑中国嘅战争嘅要求好高，所以盟友需要考虑喺一个非常大嘅周边地区进行演习。详情请留意阵间嘅新闻报道。在时事经纬环节入面，我们会分析日籍母子在苏州遇袭，中国又称偶发事件，有分析人士指官方放任民怨仇爱。我们会报道分析拜登和特朗普怎样看待关键的外交政策问题。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听张富杰报告一节国际新闻。
以下是美国之音的一节国际新闻。
菲律宾总统小马科斯星期四6月27号表示，对于上个礼拜中国在南中国海对菲律宾海军采取的非法行动，菲律宾需要做得更多，而不单止是表达抗议而已。我们已经提交超过100次的抗议和同等数量的外交召会。小马科斯对记者说，我们需要做得更多。小马科斯说，6月17号并没有开枪，因此中国海警的行动不能够被视为武装袭击，但这个是蓄意阻止菲律宾人民向第二托马斯浅滩，中国称为仁爱礁，菲律宾称为阿云金浅滩驻军提供补给的行为。中国驻马尼拉大使馆未有立即对小马科斯的言论发表评论。小马科斯星期日6月23号在访问位于巴拉望岛的菲律宾驻南中国海部队总部时发表讲话，称我们永远都不会被任何人吓到或者压迫。较早前，菲律宾海军与中国海警星期一6月17号于第二托马斯浅滩附近发生激烈冲突，8名菲律宾士兵在冲突中受伤，其中一个人失去了一只拇指。菲律宾军方提供的影片中显示，中国船员挥舞着棍棒、刀具和斧头等武器，然而中国坚称他的海警的做法合法合规、专业而且克制。南韩驳斥了北韩官方朝中社在6月27号星期四发表的关于前一日成功进行多弹头导弹开发重要试验的报道。南韩表示，北韩此举是为了掩盖发射失败而散播的夸大式谎言。朝中社的报道称，北韩导弹总局在星期三6月26号进行了多弹头分离及导引命中试射，在半径170到200公里的范围之内进行，采用中程弹道导弹第一级固体燃料发动机进行，旨在发展分导式多弹头技术，确保利用多弹头摧毁个别不同目标的能力。美国主导的2024年环太平洋多国海上联合演习将会在6月27号开始在美国夏威夷岛聚及其周边地区举行。军演重点项目之一是以实弹击沉一艘40,000吨重的目标舰艇塔拉雅号。有分析认为，这个是美国与盟友在到为中国以两栖攻击舰武力攻台的可能做准备。
These are usually complex undertakings that have to account for environmental impact。
国际评估与战略中心高级研究员理查德费舍尔对美国之音话，击沉演习通常是复杂的工作，必须考虑环境影响、海上航道安全等。真正完成击沉演习是一件大事，但是为了震慑和中国的战争的要求很高，所以盟友需要考虑在一个非常大的周边地区进行多次击沉演习，来到向中国证明从冲突一开始就有能力立即击沉大量的中国船只。星期四6月27号公布的官方数据显示，中国5月份工业企业利润增幅大幅放缓， 凸显了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国内需求疲软、整体增长乏力的情况下所面临的困境。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五月份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年增 0.7%， 增幅低过四月份的 4%， 而今年前五个月一月到五月的增幅亦都从一月到四月的 4.3% 下降到 3.4%， 回落 0.9%。香港南华早报报道，受到中国最新数据显示工业企业利润增长放缓的影响，香港股市星期四早市重挫至近两个月的最低点。美国国会众议院中共问题特设委员会主席穆勒纳尔星期三在一场听证会表示，中共想成为专制政权的兵工厂。他说中共用同样的套路，透过各种手段扼要住重要的供应链咽喉，但他相信只要看清这种模式，就能够明白怎样击败他。穆勒纳尔是这样说
的。 Today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aspires to become an arsenal autocracy, repressing a billion people at home.
他说今日中国共产党想成为专制政权兵工厂，在国内镇压十亿人民，并为专制政权提供对外发动侵略的手段。为此，中共试图控制决定未来冲突的关键技术和领域。该委员会首席民主党议员克里希纳穆尔蒂呼吁必须阻止中共破坏规则，并为自己投资，才能够在竞争中获胜。
So what do we do about it?Here's a brief analogy. In a few weeks, athletes from around the world will gather for the Olympics. Some athletes win by breaking the rules, but others win through investing in themselves and becoming the best at their sport.
我们应该怎样做呢？这里有一个简短的比喻。几个礼拜之后，来自世界各地的运动员将会齐聚一堂参加奥运。一些运动员透过违反规则赢得比赛，而另一些运动员则透过对自己的投资成为自己运动项目中的佼佼者赢得比赛。对很多美国人来讲，这个就好像夏天电视重播，但这一次的内容是总统拜登和前总统特朗普星期四6月27号晚上进行辩论。这个是两个人11月5号大选前的竞选活动中的关键时刻。这个是四年一次的美国总统选举历史上最早的辩论，但却是两个人2020年两场辩论的重演，就是拜登击败特朗普竞选连任白宫的努力的前两个月。星期四的对决是首次有两位美国总统进行辩论，亦都是拜登和特朗普自2020年10月的上一次辩论以来的首次同处一室。美国第一夫人吉尔拜登星期三6月26号在白宫南草坪举行的骄傲月庆祝活动上表示， LGBTQ 群体在美国的一些地方正面临攻击，有人试图削弱该群体权利。她还称赞她的丈夫总统拜登对 LGBTQ 群体的支持，并强调她永远都不会停止为这个群体奋斗。吉尔拜登是这样讲的。
But even as we celebrate, we know that this community is under attack. Many of you know that all too well, and have come here from states that are passing laws.
但即使在我们庆祝的同时，我们也都知道这个群体正受到攻击。你们当中很多人都非常清楚这一点，并且来自那些通过针对 LGBTQ 美国人法律的州，这样令人感觉我们被卡在进步的拉锯之中。一对大熊猫正在从中国前往美国的途中，它们将会在加州南部的圣地牙哥动物园落户。这是两国持续展开大熊猫保育合作的一环。圣地牙哥动物园野生动物联盟的官员星期三6月26号出席了大熊猫云川和欣宝在中国四川的离别纪念仪式。动物园在声明中说，庆祝活动包括文化表演、中美学生的影片及保育伙伴之间的礼物交换。仪式结束之后，大熊猫乘搭包机启程，展开他们的南加州之旅。我们非常高兴地欢迎云川和欣宝来到圣地牙哥动物园。圣地牙哥动物园野生动物联盟 总裁兼执行长保罗·巴里博话：，巴里博强调美国同埋中国喺重要保育工作嘅合作，我哋嘅长期合作对推动大熊猫保育发挥重要作用，我哋期待继续共同努力。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40米。美国之音中文部语中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专业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频道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 X 亦即是前称推特，以及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 Cantonese。 各位听众你现在亦可以在 Podcast 网站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的，我们的长篇节目建国史话、美国透视和海外港人已经陆续上载到 spotify.com 网站，各位可以随时随地下载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请你在 spotify.com 用中文繁体字搜寻建国史话、美国透视和海外港人，就可以找到有关的节目了。如果你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的话，你们可以使用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的。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的赛风应用程式的话，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1.com， 咁你会立即收到免费嘅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噶啦。喺呢节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哋系会分析拜登同特朗普点去看待重要嘅外交政策问题。我哋亦会报道分析有关日本嘅漫画提出台湾主权，又被中国嘅小粉红视为辱华。咁专家就指出，民主国家系有创作自由。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分析一对日籍的母子在中国苏州遇袭，中国又说今次是偶发事件，分析指中国官方放任民怨仇爱。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中国外交部在星期二6月25号定调一对日本籍的母子在苏州被刺伤的事件是偶发事件，这个是继四名美国教师两个礼拜前在中国东北吉林被斩伤之后，今个月的第二宗外籍人士在中国遇袭事件。旅日观察人士说，虽然行凶的动机还需要调查，但是如果是中国民众因为经济下行或者民怨积累而衍生的仇外行为的话，恐怕是中国战狼外交留下来的恶果。目前中日政府都无意将今次的袭击事件拉高至外交层级，但是中日民间的交流恐怕会受到冲击。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林乃娟在台北的报道。
江苏省苏州市公安局星期二6月25号发表警情通报称，星期一6月24号下午4点钟左右，苏州高新区塔园路新地中心公车站台发生一宗持刀伤人案件，造成三个人受伤，其中一个人为中国籍，两个人为日本籍，女性候车工作人员亦都被殃及袭击。苏州公安局称，巡警致力第一时间到场处理，当场拘获犯罪嫌疑人周某某，男52岁，为近期从外地嚟苏州的无业人员，并立即将伤者送医救治。通报表示，目前中籍伤者因在阻止嫌疑犯罪过程中受伤严重，仍在抢救，一名日本籍的伤者正在治疗，无生命危险，另外一名日本籍伤者当日已经出院，周某某已经被刑事拘留。对此，本月第二宗的外籍人士遭遇袭击意外，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星期二下午的例行记者会上援引苏州警方的研判，称这类事件为偶发事件，目前仲喺度进一步调查中。毛宁表示遗憾，并且话类似嘅偶发性事件喺世界上任何国家都有可能发生，中方将会继续采取有效措施，好似保护中国公民一样，咁样保护在华嘅外国人嘅安全。对此攻击事件，喺日本东京大学进行东亚政治研究嘅香港公民代表会议亚太委员会召集人叶锦龙认为，姓周的嫌疑犯是近期先到苏州的待业人士，因此
中國經濟疲軟導致失業人口大增，民心動盪或民怨積累恐怕是這個意外背後的肇因，因而衍生了受害的暴力或者是侮辱性行為。叶锦龙对美国之音是这样分析的：
中国国内的经济情况，自己的生活都顾不了，但是他们又不能去怪罪于这个政府，因为他们怪罪政府的话，
他说中国国内的经济状况自己生活都顾不到，但是他们失业人口又不能去怪罪于政府，因为他们怪罪政府的话就变成是反对国家，他们需要找一些其他的地方去发泄，将整个情况内化为一个对外的问题，不是中国国家问题，极中的人转移民怨，成为对外国人做出一些暴行。叶锦龙说，近期有中国网红铁头在6月1号高调地在东京靖国神社的涂鸦破坏行为，以及四名美国教师6月10号在中国东北的吉林榆次街系类似的仇外案例。他说，中国官方虽然经常避免引导仇日情绪，中央宣传亦都多次朝着中日友善的正面方向，但在地方层面，中共中央其实对地方政府或者私人企业的仇外情绪或仇日言论皆未有严格管控，放任的态度非常明显，尤其中国群众或者部分网红经常利用爱国主义博关注，如针对热议话题经常倾向使用反美、仇日或反台独等极端论调，增加点击量。叶锦龙话：咁亦都符合过去几年中国对外战狼外交嘅基调。中国网民对日籍母子遭遇袭击嘅初步反应，联想到中国仇外教育者都唔少噶。根据中国社群微博自首嘅分析，中国网民观点经过整理之后，部分网民认为事件可能与历史问题和仇恨教育有关，亦都有网民认为这个不单是一宗人身伤害案件，而是涉及到中外关系、经济发展及国家形象的重大事件。日本广播协会 NHK 星期一报道称，不少日本企业总部都设在苏州。日本外务省统计，去年超过5300名日本人常住苏州，是旅华日本人人口第四高的中国城市。日本驻北京大使馆已经同步示警，近期中国各地人群聚集场所发生持刀伤人事件，包括公园、学校或地铁站等，提醒日本公民出行应该注意周围的环境，提高警觉。日本各地司令馆已经透过电子邮件广泛地示警在华日本的社群。日本内阁府1月19号称，据去年9月进行的有关外交民意调查结果显示，对中国未感到亲近感者，同埋可以话是对中国无亲近感的日本受访占比合计达到 86.7%， 创了新高。旅日港人叶锦龙研判，日本政府虽然不至将这件事件提升到外交层面，但将会强烈要求北京政府妥善照顾日籍伤者，并依法判处嫌疑犯。他分析，这件事件发生在苏州日侨学校附近，姓周的疑犯仇日攻击的可能性不低，尤其攻击对象为无辜的妇女同埋细路仔，恐怕将会造成日本民众对中国政府或中国人整体嘅形象负评加深。佢话，长期而言，部分日本政治人物喺国内讨论经济安全保障时，都可能援引呢件事，并发出与中国经贸往来保持距离嘅声浪。
日本漫画喺剧情当中表明台湾系一个国家，中国盗版漫画编译组因此拒绝翻译，再度引起咗网络论战。日中关系专家认为，基于对创作自由的认知差异，日本人没办法理解中国网民所谓的辱华抗议。据美国之音记者向凌在台北的报道，日本的动漫和电玩在中国很受欢迎，不过其中内容提及台湾的时候，会被中国网民以所谓辱华为理由谩骂，甚至抵制的例子亦层出不穷。近期一个中国盗版漫画编译组针对一个颇具年份的日本美食漫画《美食大胃王》特别发布了一项所谓的重要告知，指出这个漫画的单行本第19卷起开始收录的世界大赛篇章剧情涉及敏感的领土问题，认为漫画最后篇章的世界大赛的举办地点设在台湾，而且作者土山之甚至完全没有掩饰，直接将台湾当成是一个国家去看待的内容也是不可接受，所以拒绝翻译这个篇章。这样的例子层出不穷。 今年四月，在中国好有影响力的日本漫画吉伊卡娃的作者，在漫画单行本第一卷第四至到五话，作者记录到台湾旅游见闻，并且最后要离开前感叹话，台湾是一个非常之好的国家。这个说话遭到日本网友抗议。今年二月，日本动画《诈骗之王》因为宣传片当中出现了清晰的台湾国旗、中华民国字样以及台湾中华民国身份证，受到中国网民谩骂。网民仲擅自将敏感的画面裁切之后再上网分享。日本国际教养大学中国研究助理教授陈旭华认为，日本是民主国家，漫画家以及所有的创作者都享有创作自由。他们的创作内容当中，如果有与现实环境相关，亦往往基于事实的考证，与中国专政政权之下的社会气氛相当不同。日本民众自然无法接受中国对日本创作所谓的辱华认定。
所以日本社会啊，对中国网民这种政治损害行为观感自然的相当负面。
陈旭华对美国之音说，日本社会对中国网民这种政治审查行为观感当然是相当负面，但是不必然是因为日本人支持台湾的主权。当然日本社会对台湾相当友善，但这种负面观感更多是因为觉得文化创作是作者的个人自由。陈旭华说，日本民众多数认为中国人不需要亦不应该将中国的政治审查伸延到日本。东京国际大学国际关系学部教授何其真情在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时说，日本的动画、漫画、电玩等流行文化已经被定位为日本展现软实力的重要外交手段。从去年开始，动漫的海外市场已经超过日本国内市场，所以创作者和发行者亦都会注意避免无谓地引起误解。台湾中兴大学日韩总和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贾仁山认为，中国网民认定日本动漫等内容辱华例子特别多，并不单纯是过度的敏感，其中包含日中关系因素。他说，相较于西方国家，东方社会具有较为强烈的团体意识，遇到争议性话题的时候，很容易演变成对这个团体的认知建构。中国和日本历史尤其是这样。
中国在近代史上经历过所谓的百年国耻，加上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一直致力于塑造民族荣誉感和国际形象。
贾仁山对美国之音说，中国在近代史上经历过所谓的百年国耻，加上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一直致力于塑造民族荣誉感和国际形象，使到他们对任何被视为贬低或者不尊重的言行特别敏感。对于两岸问题，历史事件的不同解读也经常成为引发争议的原因。贾仁山说，中国网民所认为的所谓辱华现象，既可以是个人情感，亦是基于社会记忆构建的认知差异。日本国际教养大学中国研究助理教授陈旭华认为，以这次美食大胃王的例子来讲，作者土山之早已经在2018年就逝世，这个漫画在2009年就已经完结了。当时引起日中关系恶化的钓鱼岛争议根本都还未发生，单以漫画内容、台湾主权论以及日中关系的推断太过薄弱。他表示，中国读者对日本漫画的审查主要来自于社会压力，是一种政治立场的表态。中国漫画编译组面临的压力就更大。
若是翻译组啊，对敏感的题材或辱华用语啊，不表示一些什么的话，那可能反而有自身被指控有辱华的嫌疑。
陈旭华说，如果是翻译组对敏感的题材或者是辱华用语不表示什么意见的话，可能会有本身反被指控辱华的嫌疑，为求自保，所以只好主动拼命审查和抗议。日本国际教养大学中国研究助理教授陈旭华说，漫画这对有较多翻译需求的作品比较容易引起争议。
中国网民呢，因为中国政治环境的关系啊，看待各样事物的时候，自然带着一种党的滤镜。
陈旭华说，中国网民认为中国政治环境关系，看待各项事务的时候呢，往往带着党的滤镜，将很多的事务泛政治化。他又指出，中国网民的审查行为某种程度呢是内生的，所以相较之下，电玩比较不会有翻译问题，比漫画中国网民的抗议行为呢是比较不常见。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向凌在台北的报道。
时事经纬剩翻落嚟嘅时间，我哋睇一睇外交政策问题点样影响今年嘅美国大选。咁咄咄逼人嘅俄罗斯，胆大妄为嘅中国，动荡不安嘅中东，同埋应对呢啲挑战所需要嘅脆弱全球关系咧，系拜登同特朗普喺赢得今年十一月总统大选之后都无法回避嘅重大外交政策问题。下边系美国之音记者鲍威尔嘅报道。
拜登同特朗普响星期四6月25日举行2024年嘅选举年嘅首次总统辩论，佢哋可能会用自己嘅谈话要点描绘出佢哋希望美国响世界舞台上边扮演嘅角色。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历史学教授苏里就表示，两人嘅区别再明显不过。佢话拜登嘅做法系自由国际主义以及强而有力嘅现实主义嘅结合，令人回想起冷战。佢话特朗普嘅做法则系孤立主义以及单边主义嘅结合，令人回想起二战前嘅美国。拜登政府响俄罗斯2022年2月入侵乌克兰前就发出咗警告话，并且誓言支持乌克兰，唔理系需要几耐嘅时间。但系今年呢种嘅支持有所减弱。国会共和党人响610亿美元嘅援助计划上边停滞咗6个月。响7月华盛顿举行嘅北约峰会上边，拜登将会寻求增加盟友对呢一场仍然喺度进行当中嘅冲突嘅支持，同时将乌克兰事务嘅协调职责移交俾欧洲盟友。此举被视为系旨在防止呢一场冲突受到可能抱有敌意嘅美国国会或者未来嘅总统嘅影响。特朗普对俄乌冲突嘅睇法复杂而矛盾，并且受到佢同乌克兰领导人互动经历嘅影响。毕竟正正是2019年7月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一次电话通话引发了对他的第一次的弹劾。他被指控不正当地寻求外国势力的帮助，以提高他连任的机会，要求泽连斯基帮助他在政治上抹黑拜登。众议院对他的弹劾之后，共和党占多数的参议院宣告他是无罪。在俄乌战争的一事上面，特朗普在最近的一次采访当中表示，他会作为当选总统在定居白宫之前就解决这个问题。分析人士表示，他还未有明确说明如何做到这一点。贝勒大学政治学副教授库德利亚表示，特朗普只是主张需要开始某种会谈以及是谈判。他说他可能愿意参与普京和泽连斯基之间的谈判，但是他从未具体说明这项和平协议未来大纲是怎样。拜登最近向泽连斯基保证他们签署的新的10年双边安全协议，是再次提醒俄罗斯总统普京，我们是没有退缩，事实上我们正在是站在一起反对这种的非法侵略。但是分析人士表示，不单只是拜登会讲这种强硬的言辞。前美国驻乌克兰大使赫布斯特就表示，我们知道特朗普觉得自己是一个强人，不想同外交政策失败扯上关系。他还说，如果特朗普当选总统，俄罗斯在乌克兰的胜利将会非常之好似一个外交政策的失败。拜登对北京的口头禅则是竞争，而不是冲突。经济自国之道是华盛顿在这场高风险游戏当中的首选工具。这种对美中关系的范围狭窄的看法，和大多数美国人眼中的一个选举优先事项有关，就是经济。在5月拜登强调了他所认为的中国带来的风险，并且对中国电动汽车、电池、太阳能电池、钢铁、铝以及医疗设备征收高额关税。拜登在白宫发表讲话的时候指出，事实上只要竞争公平，美国工人就可以在工作以及竞争当中胜过任何人。长期以来这个一直是不公平的。而多年来中国政府向各个行业的公司注入了国家资金，这个不是竞争而是作弊。自称喜欢关税的特朗普最近提议对所有进口商品征收关税，并且对中国进口商品征收 60% 或以上的关税。芝加哥大学教授索宁则是表示，两人在中国问题上面都是很强势。分析人士指出，拜登并未有撤销特朗普政府对中国征收的很多严厉关税。他谈到了特朗普的时候就表示，8年前他听起上来是一位非常之不同的美国总统，但是实际上他并未有那么多的不同。特朗普做的很多事情后来都是被拜登行政当局所延续，但是在台湾问题上面会产生不同的影响。索宁说，这个取决于哪一个掌权。美国目前在台湾问题上面实行战略模糊政策，也就是华盛顿拒绝表明如果北京入侵台湾，它将会如何反应。以上是美国 确之音记者的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咁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粤语节目，我们在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
Welcome